好，前面这样讲维师大家可以理解吗？简单的大概理解啦，不能理解啊。而我们就记得哈，就是说做梦的主体对不对？就是阿赖耶，但他做梦他不是任意的，他是根据哈我们说现行熏种子，种子生现行这样的方式。我们哈，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做刚刚讲这个现行熏种子，种子熏现行，这个过程叫做分别自性缘起。好，就是我们齁能够认识这个世间，还是按照这个白法的分类齁，它是把这个世间分作18种，这个还是充满这个认识论的分类齁，就是这个世间它把它分作三类齁，比如说六尘、六根跟六识，这个就构成我们的世间。这18种戒性呢，它本身都来自于同一个来源，就是阿赖耶。那它本身依着什么法则，一直让自己这样齁，一直这样运作下去，它就像个机器一样。它这个事呢，因为根据自己本性齁，它就是色常，它的作用就是这样。这个事它的功能就像水会往下流一样，这个事的功能它就是色常，让这个因缘成熟的种子它就生出现行，在现行以后它又回熏成自己的势力，种种杂然平法就在它潜藏在它的蓄流里面，这个就叫阿赖耶，也就是一切生死的根本。就是我们之所以会看到这个世间，我们之所以会做这样的梦，就是六趣的梦，完全就是阿赖耶在主导。那你今天比如说这个六识六根六尘这样现行的，对不对？没有爱，没有恨，也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啊。但是我们会在这个境界里面贪着贪染生贪心，对不对？这个势力一样会熏到阿赖耶里面。好，这个就是属于片剂的这一部分啦，齁。我们也会潜藏这样的势力，这种势力累积的呢，还会形成另一种缘起，叫做爱非爱缘起。爱非爱缘起就决定齁，哪一个系列的事会哪一系列的种子会一起成熟。好，比如说我们种了这个恶道的因，对不对？我们这个整个阿赖耶就会有个爱非爱缘起，引导你齁，比如说恶鬼那一部分的业种子，它就会一系列的成熟。那我们看到的山河大地就会像我们刚刚讲的这样齁，明明是我们人来看是很好的风景，恶鬼来看就是处处是苦恼。但是这个作用都是以阿赖耶为一。阿赖耶它就是一个自相有的东西，它的功能就像水有湿性，火有这个热性齁，作用一样，它就如实的记录，它是无福无记的齁，如实的记录你每一种现行。这等于是说它就是一种客观的唯识学。好，就是这样。那这个境界非常的广大，我们现在看到的宇宙，各位如果按照唯识学来讲，这个都是从阿赖耶里面变现的。好，这个境界我们觉得这个宇宙没有边嘛，其实边际对于心智来讲并没有它实在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外境不存在，我们能够认识的主观跟被认识的客观的世界，我们所谓认识中这个客观的世界，他们都有同一个来源，心事跟物质同一个来源，都是阿赖耶。像他这一点的哲学的理论就非常跟这个外道的费檀多哲学讲的很像。或是我们知道说，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笛卡尔这个人？这个国中历史没有 没有念到他吗？就我思故我在，各位知道吗？他是笛卡尔讲的，这个哲学家就是开启二元论的先河啊。好，这个世间真的分作心跟物吗？我们其实不知道。笛卡尔的理论是说，这个世间可以分两类，就大家解释世间都不太一样哦。像他就说分两类，一个是精神，一个是物质。他认为这两个是平行的东西，这个世间就是两样东西，就是这两样，就是大的类别。好，那这个之所以能成为独立的类别，就表示说他们两个互不相干呐。哦，那我们就很难解释说为什么物质会影响心理。比如说哈，比如说我们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对不对哈？我们心情觉得愉悦，那就涉及两个范畴的沟通，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我们哈，这个东西是物质，但是会引起我们心理的感受呢？他们是怎么交流的？笛卡尔说哈，他就提出一个二十中论，他认为哈，这种交流本身不存在，就是心跟物的交流并不存在，而是有两个对得非常准的时钟。这个假时钟到点了，结果乙时钟的闹铃在响，但我们不知道说是两个时钟，我们就会认为说，哎，两个之间有一个关系哈，它到点了它就响，哦，他认为心跟物的交流其实是这样的关系。那又有一个问题啊，那谁来对时钟呢？哦，这个笛卡尔的理论里面就给上帝一个位置站啊，他认为把时钟对得准准的哦，这个就是上帝。好，哦，像他就是心有心的来源，物有物的来源，这样沟通两者的角色就是上帝。但我们讲这个唯识学，他就是唯心论，他认为世间物质是虚妄的哦。心事，主观的心事，它才是真实的。但是他讲的是客观为事，并不是主观为事。这个墙在这边很矮，我要走到厕所，我还要绕过门，对不对？我不喜欢这个门，但是它还是存在的，它是客观的，不随着我主观的意思而有变动。好，当然我们讲说这个山河大地都是我们意识的变现，这很难相信，对不对？好，我们像我那时候我就会想说，像我们现在坐在这在台湾，对不对？但我们现在没有看美国，对不对？但我们没有在看美国，电视上没有在报美国，那美国存不存在呢？好，哦，主观来，好，哦，我们客观来讲它是存在的，哦，但就好像不是事的变现嘛，哦，但是我们讲的这个事是非常深细的，好，哦，它虽然是分别，但是它叫做根本分别，反而是一切东西的来源。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什么《骇客任务》？有没有？对，它就像一个城市，有没有？然后给你的大脑，对不对？当然，《骇客任务》讲的哈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跟这边阿赖耶讲的哈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它的根源不一样，但是效果有一点相同，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在一个主体里面它所变现的。我们就好像一个梦哦，但是这个梦呢遵循了一定的法则，这个法则就是缘起法。缘起法其实我刚讲的就是现行熏种子，种子熏现行，这是一种理则。第二种理则为什么会现行呢？它必须要因缘具足。你好比说要有能认识的 物体现行了，还有能够认识主观的意识也现行了，哦，这个眼根 也在，没有坏掉，这个业力没有让它坏掉，哦，它能够正常的运作，有这两个条件眼识才能够从这个阿赖耶里面现起，哦，那它需要别人的帮忙，所以它叫依他起。它现行的又会形成一种势力，又回熏到自己的主体，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等待下一次的机缘成熟，它又在现起。 我们的认识就是这样来的。好，就是由阿赖耶他自身的功能，所以能够解释现实境界的一切。这个就是阿赖那个唯识家他所说的分别自性缘起就是这样子。好，什么现行就生什么样的种子，就熏成怎么样的种子，什么样的种子就现起什么样的现行。这个是根据分别自性缘起这个理则。就好比说，比如说颜色吧，颜色是一种认识，他认为它也是一种认识的习气，现行以后他就回熏。嗔心也是一种现行，也是从自己的种子生起的，这个是心所的种子。那他现行以后他又再回熏。好，总之呢，就是贪种子生贪，那贪种子现行以后是贪心，贪心又会形成贪种子，它就是在阿赖耶里面续藏的这种功能，到该贪的境界现起以后，它就生起贪，就什么东西就熏成什么种子，总之就是这一类一类的东西呢，归类来就是分作这十八个大类啊，这个色大乘论讲成十一种事，包括什么心法、色法，还有非心非不心不相应行，像时间、空间，他就认为是依他起，都是色藏在阿赖耶识里面的一种潜势力。然后呢，他现行以后，就像梦境一样，就现起这样活灵活现的世间。哦，就是难思议，就是因为他很深细，哦，而且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它就是我们梦，就是有人把你叫醒了你就醒了，对不对？像这个穷生死运，就是等到你得解脱以后，这个事才会，这个功能才会被转化，这种啊染污的这种缘起才会被转化，这样。好，这个叫做分别自性缘起，就是也就是由他才由他的存在呢，我们才能够解释我们所见的世间，才能够解释生死轮回、是非善恶。好，那依他起，他本身是怎么样？他本身是无尽为识的，他完全都是识的变现而已。下面这一颂就是要来讲这个依他起，他本身就是。完全都是心事里面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什么呢？心外法非有，心事理非无，达无尽为事，能入于真实。先讲心外法非有，依着虚妄分别事，种子生现行，就是依着阿赖耶识啊，我阿赖耶识里面有过去你无始劫的染污习气啊，它熏成种子，这些种子呢，又依着分别自性缘起的理则，它因缘，它是这样被熏起的。那因缘成熟以后，它又会起现行，现行以后又会熏成种子，这个叫分别自性缘起，是这样的因果。依这样的因果来看呢，心外的法是非有的。我们认为现实世界里面有一个客观的世界，是跟我们心事没有关系的，依着我们这样的理则，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心外的事物这是不存在的。众生呢，觉得我们的直觉说外境是实存，而且跟心事没有关系，就像笛卡尔二元论一样，精神是主观的认识，客观被认识的世间，这两个是平行线，它不会互相影响，就是我主观意识不能够影响世间，世间啊是那个具体的世间呐，也不能够影响我的心事，中间并没有沟通点，是因为有两个时钟对得很准。刚刚讲了二时钟，这个叫二元论，一元论，就认为外在的色法、外在的世间，跟我们主观的心事其实都有同一个来源。这个来源是属于心事这一类的， 叫做阿赖耶。所以依照这个立场来讲呢，心外法是不存在的。这个心不是第六意识的心，是第八意识这个心哦。所以众生直觉的心哦，外境实有跟是客观存在的色这个物质哦，甚至我们直觉外境这样哦，是客观的存在，像色法、气世间这样，它是客观的存在。这个是一种妄执，甚至反省起来，心好像也是所对的境界哦。这个都是无始以来的错乱妄执。总之，我们觉得哈，心是互相对立，是是两条平行线，这都是妄执。一个阿赖耶能够现起主观的意识，跟现起客观的境界，这两个互相独立，这个是妄执。这个叫事能取跟事所取，它是说是从阿赖耶识变现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就很像做梦，对不对？梦中有个你，对不对？甚至那个你可能长得更英俊，对不对？或是长得更漂亮，对不对？但是你会在梦境看到一个你，那请问你又不是真的在那里。那梦境就是这样，它现起一个主观，现起一个客观的境界，现起一个主观的认识的主体，这两个部分都是妄执，哦，就很奇怪吧，哦，就是整个我们的整个人生就是梦境，这个是妄执，那个也是妄执，这样可以了解吗？所谓的片剂就是在这么深细的层面讲，它都是细论，都是无始来的乱执，所以呢，这个唯一真实的就是这个发动梦的主体，就是阿赖耶，哦，它才是真的，其他什么东西，那是假的。我们因为不知道这个现起，我们会把现起的这个主观这一部分认为是我，对不对？然后这个客观是互相对立的，好，这个执我执法，这个都是片剂所执，这个执着是无所有的，这个我执在阿赖耶在这个唯识家他说明的更深细，他指出这个我执的来源是什么。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一切种子是，一切种子是就是阿赖耶识，在种子位的时候它叫第八识，它就像河流一样的，是合一位。我们知道说河流里面有很多水分子，对不对？但其实它就是合一位，谁跟谁都是融，就是一条河就对了，它是相续，像流水一样。流水是前面这一刹那的流水，不是下一刹那的。阿赖耶识也是一样，它是刹那生刹那灭，但是这个刹那生刹那灭是接续下来，就像一个河流不断，哦，相续不断，哦，那个刹那生灭，但是它不是常住的。阿赖耶识就是这样子，哦，似乎它有不撞的，但是我们乍看之下它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在变化，哦，就像一个河流一样，哦，前一刹那的流水不是下一刹那的流水，但是我们都知道它叫做什么河，它都叫长江，对不对？因为它有这种相续，哦，这个相续很像相似的常住，哦，所以我们的染污意就是阿赖耶识的现行，叫做染污意，叫做第七意识。种子叫做阿赖耶，现行叫做第七识，哦，他就会执这个阿赖耶是我。所以这个我们说我们的我执就是在第七识这边，哦，非常深细的境界，哦，种子位的赖耶，哦，种子位叫赖耶，现行的赖耶就是第七识，哦，种子赖耶就是染污的末挪，他会支持根生啊，或是种种之这一些功能，这个就是我执啊。七识原八识为我这样。那法执是什么呢？虚妄分别的依他呢， 这个就是希望分别唯一它显现四义，这个都是妄执。我们的显现四义包括四能取跟四所取，也就是境界里面的，比如说被鬼追的跑的那个人就是我嘛，还有这个山河大地这个境界，你认为这两个是分开独立的没有关系，甚至在追你那个鬼也是你心事变现，但是你在梦中你认为那个鬼是别人啊，是客观的一个事实，所以你在里面会有偏激会怕，对不对？像这种种的嫉妒偏激都是从你不知道他们的根源，其实都是赖耶，他根据这个分别自性缘起所现起的，你并不知道他们的心外法非有，都是从赖耶出的，所以你会怕你会躲嘛。那我们的境界其实就是这样，好，我们觉得他四能取四所取都是实有的，心外实，像四所取就是心外实有这个境界，这是一种执着。还有呢，四能取跟四所取是别体的，是互相独立不相干的，我们不知道它是同样来自于这个阿赖耶，我们不知道它是属于心的这一类，有四能取四所取，这是法执的更深细的法执，这是第二种法执。第一种法执实有外境，这个比较粗浅，深细的就是能取所取，这个也是法执。其实一切境界都是从虚妄分别心它所现的，也是虚妄分别心所设的，虚妄分别心就是他们现起的来源，这样知道吗？讲简单就是阿赖耶就是做梦的主体，我们不认识，以为现实的境界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其实没有，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来源，所以在追你的那个鬼呢也是你心事所变的，心外法不是有的，好，这样了解吗？那我们现实的世界也是这样啊，所以没有什么值得贪求，没有什么值得贪取，没有什么值得称讳的，这都是你的骗计而已啊。好，然后我们在里面执着有我有法，然后呢做种种的事，又回熏在阿赖耶形成生死轮回的动力，那我们继续这样妄执，就是继续这样的现行，就在六取里面现行熏种子，种子熏现取，一直不停的相续下来，这个力量是客观的，就是阿赖耶因为他是自相有，所以他的这个作用就会一直如是如是的这样子一直一直的作用，除非我们找到对治他现起的另一个法，就是我们修唯识观的他才能够转成清净，我们才能够见到诸法的实相，就是见到这个离言性啊，或者是说见到圆成实性。我们接下来会讲这个流转，前面是流转，后面讲幻灭，我们就会讲到怎么样见到这个圆成实哈。那这个心外法呢，是都是依着虚妄分别是妄现的哈，但是我们说我们害怕不是平白无故就害怕，因为有这样梦境做依止，这个梦境呢又是客观的事实，这个客观是属于阿赖耶这一部分的客观它是这样熏起这样现起假蔽依时啊，自相有而为一切假所依的心事，理论上是非无的，不是没有非无就是不是没有的意思。好，我们能够现起这个片剂值，都是从虚妄分别是所现起的镜像，才有这种种的片剂。所以这个依他起，也就是阿赖耶他不是没有的，换句话说他就是有的如果这个心事也没有自信，那就一切不能成立了 如果没有什么贪种子啊、嗔种子啊、痴种子，或者是说眼识的种子、色法的种子、好眼根的种子，那我们怎么现起？我们怎么解释这个世界呢？就没有办法解释了。他们的来源都是同一个阿赖耶，好，他潜藏在那里。那个因缘成熟了，他就起现行。起现行就是我们见到这个差别的万有。好，差别的万有分作两类，一个是四能取，一个是四所取。总之，两个并不是独立的东西，他们都是在阿赖耶里面。从阿赖耶立场，心外的法是没有的。当我们从四能取取四所取的时候，我们就会真的认为这个世间是客观的哦，有这种种的花花世界，而且有它的实义，就是外在有它的实在。好，这一部分是没有，这个是我们的妄执，也就是片剂执。好，我们继续看哈，他说事是虚妄的，但是是自相有的哈。无始以来心境相应，这个心跟境就是四能取跟四所取，他们两个现行就相应嘛。然后相应后又会熏成种子，好，所以是从种子生的时候呢，以事为性的镜像种子也就生现行，而现起能分别所分别的二相，就是一心能够分现起能取跟所取，好，这二相啊，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心境是独立的，那其实它的真相是什么？是境不离心，而且是以心事为性的，就是我们讲它的根源就是赖耶。我们再用梦的例子来举，就很好理解。我们梦境里面，你怎么会想到说那个鬼是你变现的？如果你知道，那你还怕什么？对不对？但是偏偏我们在梦境，我们就傻傻分不清啊，还被追得很辛苦，对不对？那其实世间就是这样。好，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这样学哦。我们去给车子撞撞看呢，撞你当然会死啊，因为赖也是如是，他也是按照分别自性缘起这样子来熏习的，他有一种我们在现实讲的这一种客观性，这是不会错谬的，因为他是按照我们刚刚说缘起的法则，还是具有他一定的特色一定的特性，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讲分别自性缘起的理由，虽然都是以事为性，但是它现起它还是相似有它那一部分的自性存在，这个叫自相有。好，事它就是事的功能嘛，事以分别为性，它这样现行又这样回熏，它在现行还是具有这样的功能，这个功能为什么不错谬？因为它是自相有，你不会有一天你醒过来说用眼睛能够听到，因为是它就是这样熏习这样现，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没有好商量，因为水是湿的，火是热的，这个就是它自相有，它认为事物探讨到最后都会有它自己本身的界限，这个不会错谬，它用这个自相有来保持这个世界的客观性，这样知道吗？好，所以你出去车撞你还是会受伤，不会说哦这是梦这是梦，好，除非你有禅定啊，可能好，当然圣者也应该也是不太一样，就这是都是神通的境界啊，这是神变的境界，那这个不谈，因为那是清净的，这不是阿赖耶的境界，那个叫做易熟识，这个是圣人把这个事转移以后，就是种种神变，这个是圣者的功德。总之我们所见的境界，它的本身它的实在就是境不离心，而且呢整个境界都是属于心事这一类的，我们觉得心事一直在变动，心好像就是刹那刹那都不一样嘛，那为什么这个墙 昨天看他是这样，今天看他还是这样呢？感觉不上他是心事变了嘛，齁。但是我们讲这个心不是第六意识的心呐、啊，它是第八意识现起的。哦，总之如果它不是这样，你也不会轮回的嘛。如果它这么容易看穿，你就很容易脱离轮回啦。因为就是它哈、哦，感觉起来这么的现实，这么的真实，所以才会让我们有种种的妄执。而不知道说这个世间其实就是阿赖耶的境界，好、哦，像这个就是，好、哦，这个在三境，我们唯识家有讲三境，这个就是性境啊，不离心的镜像，这个是有的，从自己种子生的，这个就叫性境，好、哦，好、哦，性境也是有一个自相有的意思，它就是能够被这个见分，哈、哦。好、哦，性境就是属于相分这一类，它本身就叫做性境、哦、当你还没有主观意识的摄入，这个时候就是性境的境界、哦、它是属于心识的这一类、哦、这个都是非常难，我们凡夫、哦、非常难信受的。但是在色大乘论他就讲种种理由，讲种种理由，就这个客观的世界不是那种心境相离的，好、哦，他取得这个禅定的境界啊，去色大乘论，你就会看到有很多的比量来告诉你，这个阿赖也必须有，而且是真的有。好、哦，他就种种比量跟你介绍。好，那依着这个唯识成立这种哈、哦、自分别自性缘起，就可以建立因果，好、哦，也可以建立这个然爱非爱缘起哈、哦，就是。迷跟悟它是怎么样来依着阿赖耶来建立。如果齁你我像我们现在众生位就是不理解外境是唯识的，客观现实的外境其实它是唯识的，它的依止处就是阿赖耶。齁，那我们认为心外实有，这个是颠倒错乱，也就是执我执法的根源齁，因为妄执起烦恼造业，这个都会再回熏到阿赖耶里面齁。我们举那个梦的例子就是这样，这个齁以为是我之外的另外一个鬼要来找我索命的，对不对？我害怕所以逃啊，像这种种境界都是在梦境，总之你就是梦的主体嘛，有一个梦的主体现见这个好像独立两个不相干的境界、哦、这个就是妄执，这一份就是妄执。当业种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因为在这种妄执就会起烦恼，会造业嘛，那因为这种业又会回熏到阿赖耶里面，等你的业成熟了以后，它就会再起现行，就招感果报。招感果报呢会有一类一类的，就六道的果报，这个叫分别爱非爱缘起、哦、那受果报的这个事呢就叫做易熟识，它就成为生死轮回的主体。这样我们找到一个生死轮回的主体，我们就不会奇怪说、哦、没有我的话那是谁在轮回，没有我的话到底谁在解脱。他现在告诉你阿赖耶是轮回的主体，那你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嘛。那他也可以建立起悟、哦、就是流转门可以被用阿赖耶的理论来解释，环境门呢、哦、也可以依着阿赖耶来解释。如果我们、哦、依着止观的修习来通达呢，境实无外境、哦、是无自性的，外在的事物没有实义，这一部分叫做无自性。好，比如说这个墙真实有它的自性吗？没有啊，它是心识这一类，但是我们以为它是心外实有，这一份的是无自性的。好，它没有像我们语言所诠的这样的自性，从这一份来讲说是它是无自性的，是唯识所现而立的。这堵墙呢是阿赖耶变现的，它跟主观的意识同一个来源。我现在看到这个眼睛，这叫眼根吗？眼根对着 这个色尘，对不对？它都是阿赖耶现起的。这两个相对，相对，这两个种子现行了，相对掩饰认识就升起了。好，我们在这个境界里面，不知道它就是分别自性缘起，这样相熏香，就是这样熏起，这样现起。我们好，就是这样子来谈说它执我执法这样。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修习止观通达这种根源都是阿赖耶，就能够于依他起而知片寂之空，我们执我执法这一份是空寂的，在依他起上能够理解片寂之是空，片寂之镜像空不可得，虚妄分别事就不现，失去不对象而不生，镜无所得，事也无所得，就能够误入唯识性，这个就是空相，也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相，这一份叫做圆成实。所以我们刚讲其实解生密经在介绍这个世间呢，世俗是两个，就是依他起跟片寂之，那还有第三个就是圆成实，就是在依他起相上呢舍去片寂之，你就能够见到圆成实的空相，圆成实就是一切法空，你能够清常乏味，这个叫无分别智，讲的跟那个中观也是一样，这个要透过唯识观的修习，你才能够见到这个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就是你知道依他起上没有片寂之，这个镜像是空的，是无所有，因为我知道这不是实在的嘛，它是阿赖耶现的，镜像不起，这个外在的这个墙不起，对不对？你心事，因为心事它是恶取，都是从阿赖耶的习气现起的，他们有一种相，之所以叫依他起，就是互相为因缘才能够现起嘛。既然外境已经你知道它是空寂，你不执取，它不现，不现呢？在事所取，事所取不现，事能取这一部分，我们在现实里面认为是主观意识的，因为缺少对境，他自己也不现，这时候就能所双，能所双极呀，你就会这个时候你就是误入无分别智，这个空相就现起了，这个唯识观的这个唯识观的止观就是这样修习的。我们在这个色大圣论里面有讲有关于这个怎么修唯识观有两个颂啊，就是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像明示互为客，其性因行思，有没有？余恶亦当推，为量即为假，实质观无异，唯有分别三，彼无故此无，四即入三性。这个你学习色大圣论，你就会学习到这一句颂。它的这个过程就是暖顶忍识第一的过程。你还能够到达暖顶忍识第一，是因为你修习四寻思，你才能够到达暖顶位。暖顶位就是寻思什么呢？明示是互为客的。我们依着明了解外境，明就是概念。我们用自己的名言去理解这个外境，但是这个外境，你这个外境是片寂的外境，也会让你形成这样的认识。这个名言跟你的认识是互相是客，互相观待，互相成立，它不是实在的。你在名是对应的关系里面，这个叫四寻思去理解，去观察这两个名跟事是为量即为假，只是名言的片寂而已。我们觉得这个是墙，这个是外在的墙，那个是山，对不对？都是透过这种片寂的片寂，你认识到的其实就是这个片寂的名言，这是为量即为假，都是阿赖耶虚妄分别的显现而已，没有名言所全的这个实有的外境。这样了解吗？这个叫明示互为客啊。然后你观察这个意是 外在的实，外在的实性，心外的境界是无自性、无所有的，只有你的分别而已。这个时候就只有依他起。好，那因为外在的境界呢，你观察它是空寂的哈，它不现行，心事也就因为外境不现行，心事也就寂灭。这个时候能所双极，你就见到圆成实性，这个叫彼无故此无哈，是即入三性。总之哈，唯识的理论呢，它建构起来，它有很强的实践性格。都这个三自性不是纯粹我们形而上的来考察这个世间，这三自性其实就是说明了整个唯识观的修习。你就是渐次误入这三个自性，去除观察片寂时是空，好，然后这时候只有单纯的唯明啊，这个心事就只有依他，是依他起的变现。因为知道片寂时是空呢，你在那个依他起的心也就止息了哈，能所相及，这时候空性就显现了。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好，我们细细去学会觉得是别有欣慰这样子。好，那课本还介绍两句颂哈，就是唯所执依他即圆成实性，尽故分别故即二空故说哈。唯所执就是我们执着的外境，这个虚妄分别取着的境，这个是片寂所执。好，这个依他是分，就是能分别的心啊，就是虚妄分别的事，这个是依他起性。好，应该讲这个依他就是从虚妄分别现起的依他起性哈，就是十八邪的种子。好，唯所执就是根据依他起所现起的这个种种片寂所执的境界哈，这个是片寂所执性。那圆成实性就是二取空性，讲义有写什么二空呢？这个指的是二取空性，这个圆成实，也就是是能取跟是所取哈，它都是相似，它都是虚妄分别为性的，它只是阿赖耶的现起，从一念心现起这二相二分啊，一个叫见分，一个叫相分。他们两个感觉齁，你在妄现的时候觉得有能取跟所取，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二元论这样齁，这个是妄执。二取其实不存在。能所呢是根本齁，都是唯识而立的。没有他本身自己的实性。齁。这个虚妄分别齁，就是迷乱的事。这一份是有的，因为你哈依他起就是如是的妄见，你才有种种的片寂嘛，种种的片寂出来。那虚妄分别，它在现行的时候，一定有恶相，有能取所取，这样心境独相立的这种直境出现。其实这两个并没有它真实的自体，这个叫恶相，这个恶取空，恶取恶字。那个一二三四的二齁。好，那此分别齁，我们说在这个分别的妄境里面呢，远离恶取的空性。这一部分的空性是实有的，这个叫圆成实。所以唯识家的实有就有两个齁，一个是离开妄执的这个空性呢是实有的，还有这个世俗的境界呢，依他起是实有的，没有的是什么呢？从依他而起的片寂。好，比如说我们十八戒性，它其实就是阿赖耶他的习气所妄现的境界，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这些都是他妄现的。但是他这样现起，你就在看图说故事一样，你在这个妄现的境界就有种种的感觉啊，种种的造业，种种的造作，种种的爱取，种种的烦恼，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生死轮回就没有止息。好， 好，这个就是唯识家的这个染污与环境的学说。好，这样大概讲，各位能够了解吗？好，其实我们好从这几个颂子呢，稍微了解一下，真正完整的哈一样啦，都是在比较大部的经论里面哈，我们才能够构思说这个世间到底是怎么样子。好，其实我们用例子来讲就比较容易明白。各位如果看不明白，你就想想自己的梦，大概我们的人生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然后片寄子就是在神上面想成是蛇，现实的境界并不如我们所取的这样真实，他要告诉你的是这样。那我们怎么样了解这个实在的相貌？必须要离我跟离法这两种执着，你才能够现见能所双极这个圆成实性的空性。你有过这种空性的经验之后，再回到现实的境界里面来，这个境界就是如幻如化的，这个依他起他就不能够这么牢牢的系缚住你。好，我们有过这个能所双极就是无分别智的经验，你看到一个鬼追你哦，你的害怕的程度会少一点，但佛到阿罗汉那个程度就是不动心嘛，哦，但是前面分正法性的菩萨呢，哦，至少会怕一点啊，哦，会有这么一点习气，这个就是余习未尽，但是它不像我们人，哦，就是怕的这种程度。因为我们在梦中，只要你知道是梦，那又有什么好怕的呢？从唯识的教义的学习，哦，我们常常做如是思维，哦，是能够有效的减少一些烦恼，那也是依着这个唯识观的见地能够修习此观，哦，我刚刚讲的就是是寻思是如是片智，它都有一定的理论，哦，唯识学也是非常依靠的这种正见，你才有后面的正思维正定啊这些啊，哦，正啊，就是你八正道，哦，也是建立在这种正确的唯识观。你没有离开这种对教义的理解而能够得到清净的智见，如果没有这种清净的智见，我们就不可能依着定能够得到这个，哦，能够现见这个圆成实性，没有现见圆成实性你就不可能解脱。哦，总之，哦，这个智慧度就是栽培就是这样难啊。我们看我们这个课，这个我们说我们这个成佛之道这部论典，哦，它跟那个中科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略论一样，哦，它都是把智慧度放成一个重点。你看那个菩提道次第略论，它就是下士道、中士道跟上士道，上士道介绍菩萨道就是六度嘛，哦，后面独立再把什么定学跟慧学再独立出来，尤其慧学那要解释那是非常大的一部分啊，哦，就是佛教都是非常重视智慧解脱的，没有这个解脱就不用谈。当我们还没有栽培稳智慧度呢，我们就要依着五乘共法来修学，哦，因为这个，实际的因果还是这样在运作，哦，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哦。